今天感谢神的恩典，能够来到各位的当中，我们一同的来敬拜我们天上的父，也把这个福音能够带到各位的当中，也从中宣会哲恩堂的弟兄姐妹带来给大家的问候。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就是生命的宝贵。刚才我们所念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向罪看，我们自己是死的，然后我们看做耶稣基督来看我们自己，我们乃是活的。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为我们解决了罪的问题，从此之后我们要怎么样来活，来过一个有意义的一个人生呢？我们知道人类是会有死亡的，死亡乃是因为亚当犯罪以后把这个罪带进人类的里边，从此以后我们就有这个在这个死亡的这个权柄之下。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这个死亡的这个挑战，而且罪恶最后的结局就是失败的，是死亡的。所以圣经说人人总有一死，不只是总统或是平民，医生或是病人，有钱的或是贫穷的，每一个人到最后也要面对这个死亡。所以实际上每一个人都会面对这个死亡。几千年来万事都已经改变了，万物都一直在改变，但是唯有一样是没有改变的，就是死亡。我们每一个人到最后都要面对死亡。所以当我们讲死亡这两个字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变得脸色，我们一定会惧怕，我们一定不知道怎么样的对这个死亡。这个死亡的阴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面对的。在有一个人在住在美国的东部，就好像我们这样在这个美国的东北部，那住在这里那个人他很开心，但是他听说啊，在美国的西部，就是 Arizona 那边，这个人的寿命比较长，还有这个死亡率也比较低，所以啊他就全家就搬到这个西部去。他认为在那边呢、如果死亡率比较低的话，可能可以活得长一点。那他就全家搬到这个西部去。他在那边搬到那边的时候，第一天到这个街上，他就问当地一个人，哎，老兄啊，请问听说你们这里了死亡率比较低，那到底有多低呢？那个人回答他说，这里死亡率的确是很低，不过每一个人死一次。他老远搬到那边，他以为啊这个死亡率低了，那就希望能够逃过这个死亡。我们有没有想过啊，死亡是那么的可怕，但是反过来讲，我们要活下去其实也是不容易的。我们以前的日历啊，是不是厚厚的，是吧？每一天啊起来就要把它撕在一张，是吧？记得吗？早上起来就把它撕了一张，记得吗？有一些男的三月份还是一月五号以前呢，每天早上起来就先第一就把它撕一张。我们把那个日历啊把它撕下来一张啊，很简单很容易，但是我们要过当天的那一天就不容易了。多年前台湾的政府他特别的从美国请了一个茶税的一个专家到这个台湾去，为了要改良在台湾的这个报税的这方面的能够追得上欧美的国家，所以就从美国请了一位博士刘大中博士到那边去。整整的两年，这个刘博士就真的在那边在台湾就把这个收税的这些就弄得很好，就真的进步了很多。在这个时候他的夫人也患了这个癌症。那当一个早上他的夫人离开世界的时候，这个医生护士都同时间发现 这个刘博士他吃了很多很多的安眠药，也死在他的妻子的床边。在他妻子的床边有一张纸条，上边这样写：如果我不能够再跟我的妻子在地上生活，我也不愿意再留在这里。因为他跟他的妻子是非常非常的恩爱，所以他说我不愿意再留在这里，我宁愿跟他一同离去。从这个故事我们看这一件事情，死亡的确是很可怕的，但是反过来讲，我们能够活下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也不是那么简单的。有一个心理的学家，他的名字叫做 William Marston， 他�曾经访问了3000个人，问同样的一个问题，这问题问什么呢？你为什么而活？同一个问题问3000个人，奇怪的很呢，有 94% 的人，他们的回答几乎的回答是什么呢？就是忍受今天，为明天而活，就是希望明年好一点，希望明年这个运气好一点，希望孩子们长大了就好一点。所以每一个人呢，就在希望明天是好一点。我们今天请问在座的每一位，到底你是不是为明天而活呢？小孩子他们进小学的时候，他们就为了希望能够进中学，因为小学的这个小朋友都就欺负他。到中学的时候要希望能够快点到大学，因为为什么呢？到大学可以开车。到了大学以后又希望能够早一点能够念完大学，希望能够好像那些人出来做事情能够自由一点。出来做事情以后又希望又羡慕那些生了孩子的人，又希望能够有一两个儿女。生了一两个儿女以后又希望他们快点离开家，因为他们太麻烦了。他们离开家以后又希望现在好了，好好的休息，好好的安享晚年。怎么知道这个时候腰酸骨痛？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等明天，明天就好了，明天就好，明年就好了。奇怪，这个人问了3000个人，几乎的答案 94% 就是等明天。我们今天是为今天而活，希望我们今天就抓到人生的意义，人生的宝贵，我们就过今天。有一次有一个电视的节目问了12个不同年龄的人的一个访问，那这个问题也是同一个问题，你觉得什么年龄活的是最好的？什么年龄活的是最好的？一个小女孩她这样回答：年过越大最好了。为什么呢？因为年过越的时候什么都是人家供应给你去洗手间不用的就供应了你肚子饿的时候就有了吃了，很好，年过越大是最好的，因为你一天24个小时都有人来供应给你。一个小孩说3岁之上最好的，为什么呢？不用上学。一个年轻人说18岁最好了，因为这个时候中学毕业在纽约可以开车。一个男人说25岁最好了，因为这个时候是壮年的时候，可以好好的精力是最旺盛的时候。一个3岁的女孩她说29岁最好，为什么呢？因为从早上到晚上可以在家里边睡觉。有人就问他：你妈妈多少岁啊？29岁。有人说40岁最好，因为这个时候是最壮年的时候，是事业最茂盛的时候。有一个女人说55岁才是最好，因为这个时候孩子都大了，都离开家了，现在没有什么责任。有一个人他说65岁才是最好，因为这个时候不用工作了，就安享晚年了。你看到底我们那个时候活的是最好的。我们不要盼望明天，如果我们等明天惨了，倒不如我们就过今天。我们今天能够得到主耶稣基督， 我们今天走过今天幸福快乐的生活。保罗在这段经文的里边，他提出一件事情，你们若与基督同死，就必信与他同活。主耶稣为我们的罪的缘故他死了，另外也更积极的带来一个人生的意义，这个意义就是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我们能够为主而活。我们不是单单为我们自己而活，我们不是单单为别人而活，我们也为主而活。亲爱的朋友们，为什么你要活呢？如果你找到这个答案，就能够决定你过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生。你为什么而活呢？有没有想过，为钱而活，为儿女而活，为别人而活，为生活而活吗？有一次有一个人问一个人，他问他，到底你为什么而活？你早上起来为什么而活？他说，很简单，我去上班那上班以后是怎么样？那下班下班怎么样？回家回家又怎么样？睡觉睡觉又怎么样？早上再上班上班怎么样？下班你不要再问下去了，就是这样上班下班睡觉，上班下班睡觉，就是这样了。到底今天我要问你，你为什么而活？假如你解决了这个问题，你就找到人生真正的意义。你找到这个答案，你就得到真正的方向，你就得到真正的人生的价值。我们今天要与主而活，首要的条件就是第六节，因为既然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这里告诉我们说，原来我们都有一个旧人，我们都有一个旧的老我。这个旧的 老我就是一个老亚当，就是会带我们去犯罪，就是要影响我们去犯罪，就是要我们常常的去犯一些罪恶来不讨神的喜悦。主耶稣怎么样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呢？就是让我们怎么样的能够跟他能够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不单钉把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也将我们的旧人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那里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同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主耶稣的拯救，他死在十字架上，他把我们的人也钉在十字架上，把罪钉在十字架上，把我们的旧人也钉在十字架上，让我们今天才能够有盼望。世界上的人都犯了罪，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今天，我们主耶稣为我们死了，我们跟他一同死了，我们就有永生的一个盼望。有人曾经这样问，这个钉十字架的道理实在太抽象了。主耶稣是2000年前为我们死的，那到底2000年前他的死亡怎么样能够拯救我们呢？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被他拯救呢？他死的时候我们还没有生出来，他又怎么样把我们这个旧人钉在十字架上呢？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道理，救恩的奇妙的地方就是他救赎的大能。2000年前他死在十字架上，他死了也就能够拯救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旧人，把我们的过犯都能够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改变，我们刚才的林家鹏弟兄他在你们当中的分享，我亲眼看到他的改变。他没错，他来教会的时候我感觉到他很不喜欢我他当年来的时候是他太太带着两个儿子来教会，3个月的时间，我问他太太，你的先生在哪里？他说他不来，但是他很好，他做一个车夫，把我们3个送到门口，然后他就回家，然后等一阵子我们散会的这个结束了， 啊，他就来接我们回家。我就说啊，这样他你的先生还不错啊，把你送来又接回去，所以他就不来。三个月的时间，那我又为他祷告。后来他来了，我真的我知道他不喜欢我，我知道，但是他的生命改变，他的生命改变以后，你看见他生命的改变，为什么？因为他的旧人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就看见他的改变。啊，每一次他的见证，他都说他的太太怎么漂亮，他怎么喜爱他的太太，啊，他说都是这样讲这些话，我就很欣赏他们夫妻两个人。啊，但是他的太太刚才也在台上，我不告诉你是哪一位。啊，他说我的太太很漂亮的，我们的姐妹都是很漂亮的。一个人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旧人也钉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上以后，他的罪身就灭绝。什么意思啊？就是罪不能够在他的身上有任何的效用。啊，我举一下例子啊，有一个有名的讲道家，他的名字叫 Dr. R.A. Torrey。 有一天他到一个地方去聚会，事前没有先告诉那个教会，当天讲到的是 Dr. A.B. Simpson。 Dr. Simpson 是宣道会的创办人。有 Dr. Simpson 在台上看见这个有名的讲道家 Dr. Torrey 进来了，他就跟他点一点头，跟他打一个招呼，他继续讲他的道。讲到以后，他竟然也忘了介绍 Dr. Torrey， 也忘了请他到前面来祷告，都忘了，完全忘了。过后他真的觉得不好意思，哎呀，怎么一个有名的讲道家来到我这里，我讲完道又都不给他介绍一下啊，心里边很不舒服。他觉得要向他道歉，他就写了封信说，哎呀，对不起啊，张天呢，我忘了介绍你啊，真的很对不起。然后这个 Dr. Torrey 回信给他，就说已经洗了，完全没有注意到。把罪身灭绝的意思就是说，完全不会把这些的怨恨啊什么事情放在心里边。朋友啊，你今天你有没有能够胜过罪恶呢？就是要靠主的恩典，靠我们自己啊，不行的，没有可能的。有一次有一个病人到医生那边，他的身体不舒服，然后他就跟那个医生说，医生，请你帮帮忙啊，我身体不舒服，你给药给我吃啊。不过有一件事情更加难的，就是我常常去赌，我不晓得怎么办，可不可以你给我一些药，我吃过以后就不要再去赌。这医生说，如果世界上有这些药啊，我早就吃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恶的倾向，我们都会犯罪。没错，刚才林弟兄他说，为什么基督教的牧师都说人有罪？啊，为什么？啊，为什么？你有罪，我都有罪，为什么？为什么基督教的牧师都是这样讲啊？其实罪啊，这个很简单一个道理。我们都以为我们是好人，是吧？我们都以为是好人，是吧？我们都以为我们没有犯过罪。其实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是犯罪的人。举下例子，你们来这里的时候，你们看见路上的那个路牌25迈 25 miles per hour， 请问哪一位你们今天来是开24迈？请问你们都超过了吗？是吧？有一些甚至开45迈，是吧？啊，你犯了很多法你才来到这里的，不过警察没有抓到你而已，是吧？有一次我讲到的时候，我就问，请问你们哪一个人呢？你们去这个 hotel， 你们没有顺便拿那个白色的漂亮的毛巾回家？有哪一个？如果有的话，请你举手。哦，有哈，啊，感谢主哈。然后我就大胆问了，有哪一个你们到那个 Sheraton 去的时候，你住了几天，你就说，哎，这随便吧，我已经给了钱了，这个毛巾那么漂亮，我就拿一两根回去嘛。啊，然后我就问，请问 哪一个人没有拿过了，请你站起来。当天呢、啊，没有人站起来。然后我就说感谢主，只有我站起来。我们每一个人呢、啊，这些都曾经有罪，罪的。这个意义是什么？怎么定一个人有罪？就是说他拿一个弓来射一个箭，他没有射到他的目标，这是他的罪。所以今天不要以为啊，我很好啊，我没有做错什么啊，啊，我都一个好人呢、啊，所以我没有罪。但是其实当我们有坏的脾气，就是罪。当我们拿了一些东西，不许偷了，拿了一些东西就是罪。当我们去赌钱就是罪，其实都是罪。如果我们希望啊能够把那个墙上的那个蜘蛛网把它拿掉，我们不单只要把那个蜘蛛网清理，我们更要把那个蜘蛛把它拿掉，把它处死，我们才能够清理。今天同样的，我们要怎么样的能够对付这个罪呢？就是要与主耶稣基督同死亡，跟着的下一步六章第四节，所以我们靠着这座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将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这座父的荣耀从洗礼复活一样，我们一举一动就有新生的样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罪恶？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我们旧人钉在十字架上？就是我们要与主耶稣基督同钉、同埋、同埋葬、同复活，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新的生命。在古时候，有人口的登记，是一家一家的这样有人去做人口的登记，然后把这个名字写下来，就好像当年主耶稣出生的时候，为什么他在伯利恒城出生呢？是因为当时候是报名上册的时候，所以他的父亲约翰是伯利恒的人，大卫一族一家的人，所以他要回到伯利恒去报名上册，所以主耶稣出生的时候是在伯利恒出生的。那个时候有人口的登记，是一家一家的去问，把他们的名字能够写下来。有一家人很好玩，他们都是基督徒，然后这个登记的人去问他们请你把你们的全家人的名字、出生日期都写下来给我。然后这个人看见，哎，奇怪，为什么家里边一家五口五个人有两个出生日期呢？那个父亲解释说，一个是他们肉身的出生日期，一个是他们信耶稣的那一天开始是他们的出生的日期。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这样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所以我们要与主同钉十字架，一同死亡，一同埋葬，我们才能够一同与主耶稣基督一同复活。我们以后一举一动就有新生的样式。以前常常会骂人，现在人见人爱；以前很不好脾气的，现在看到人的时候就很容易能够跟人家接近。以前你的脸是鸡尾包，常常的，现在是叉烧包，常常有笑容的。以前你是对你太太不好的，现在你是对你太太是非常的恩爱的。我们前后有一个分别的，死亡以前我们是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今天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人。我们与主同活就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有宝贵的生命的第三，不再做罪的奴仆，乃是因为脱离了这个罪。我们今天我们不在罪里边，我们乃是在一个新的生活的里边，一个新的生命的里边，一个宝贵的生命的里边，一个有人生意义的里边，一个有人生方向的里边，我们这样的来过一个新的生活。感谢主， 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以前是罪的奴仆，我们以前是个旧人，我们是以前一个老亚当，我们是罪的奴仆，有犯罪的倾向。等于今天如果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与主同钉十字架，我们与主同死亡同埋葬，一同的复活，现在的生活是一个自由的生活，不再被罪恶所捆绑的生活。一些不信主耶稣的人，他们常常会这样说，你们基督徒啊，没有自由的，你们信了耶稣以后又不能够打麻将，完全没有自由，又不抽烟，又不喝酒，这个又不行，那个又不行，你们信耶稣的人完全没有自由。我要问，请问基督徒可不可以打麻将？请问啊，我这样说，基督徒可不可以打麻将，这个是小事情，但是我说基督徒是可以不打，这个就是自由。三缺一，一个电话打来你就非去不可，请问你有没有自由？有人打电话来，我说今天我的手是主耶稣的，我的眼睛是主耶稣的，我不打才是有自由啊，是吧？我今天不抽烟，我选择不抽烟，我才是有自由。今天那些抽烟的人，他们不能够不抽烟，你说他们有没有自由？所以啊，我说啊，信主耶稣的人才是有自由，不是说很多的限制，信耶稣，哎呀，你们这个不信，那不信，但是其实我们在主的里边，我们是有很多很多的自由。如果你能够不犯罪，你的人生才是一个自由的人生。我们刚才讲过，我们不犯罪，我们过一个宝贵的生命，我们有一个宝贵的生命，我们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不是靠我们自己的，乃是要靠主耶稣基督把我们与我们一同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这样才能够胜过罪恶，才能够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过一个有自由的一个的人生。圣经里边有一句话这样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就引用一个故事解释一下这句经文。我年幼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很年幼，大概5岁6岁，在香港长大的时候，我们就去这个西方去西方，然后我们就叫了一个，我忘了是一个牛肉粥还是怎么样，然后那个伙计啊，他就拿这个猪出来，我就看见他把那个黄稀饭拿出来的时候，他就把他大拇指在里边拿出来。我当时年幼，也不懂，也不会叫他，哎，怎么搞的？你的大拇指在里边，你怎么叫我吃这个粥了？啊，也不敢说，哎，请你把这个拿回去，再拿一个出来，请你大拇指不要放在里边，就也不敢嘛，也不懂的嘛，所以好了，拿来就吃了。我还以为啊，这个既然大拇指在这个粥里边，这个粥一定是不汤的，我就很快啊，一口就进去，哇，这个汤的蛮厉害的。我才发现了，原来他的功夫很到家，他的大拇指啊都已经习惯了在这个很汤的粥的里边，所以啊，他消灭这个汤的这个已经很到家。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如果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也久而久之，我们会习惯不会听到圣灵的声音。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圣灵住在我们的里边，他会引导我们过一个快乐的人生，他会引导我们过一个自由的人生，他会引导我们过一个讨神喜悦的一个生活。我们今天与主同钉十字架，如果有这个经历，有这个重生的经历，我们一举一动就有新生的样式，我们就要脱离这个罪恶的权势，我们以后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乃是过一个宝贵生命的一个生活。今天你 已经有这个经历了没有呢？如果你没有的话，希望你能够快一点的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你与主耶稣同时同埋葬同复活，你就有这个自由人生的一个经历。我信主已经很多很多年，感谢天父，我是在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家庭里边长大啊，到现在已经是很多很多年，感谢赞美主，这么多年来信主以后，在主的里边真是能够享受他给我许许多多的平安跟喜乐，我也盼望你也能够得到这个平安跟这个喜乐，我也盼望你能够得到这一份的爱，盼望你得到这个新的生命。朋友们，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边，我们有这个新的生命，有更丰盛的生命，有宝贵的生命，能够与主同活。如果你觉得你以前怎么样，你希望能够离开这种的生活，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过一个没有罪恶的生活，你必须要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接受他为你个人的救主，你就能够有这个人生的方向，你就能够有一个宝贵生命的生活。也许你已经来教会很久了，来了很久，但是你一直在寻找，你没有做这个决定，也许今天你就做这个决定，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你个人救主，他要给你一个重生的生命，给你喜乐，给你平安。今天我们短宣队一同有八九个人来到这里，我们没有别的目的，唯一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把这与主耶稣介绍给你，希望你能够得到这个美好的福分。